感谢主，生命记第八章继续来讲以色列人在旷野回顾他们的历史。第二节很重要，说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这里很清楚地讲到神的目的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第三节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出的一切话。大家记得这是在新约的地方，有谁在什么情况下引用的吗？第十二节讲到说，神的百姓不要在应许之地享了福以后就心高气傲忘记了神把他们怎么样从苦地带出来。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享了各样的这个享受了祝福，不要导致我们心高气傲，忘记了神是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的。那第十七节很重要，说你不要心里面说这货财是我的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因为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所以这个不仅是对于做生意人知道我们这个得货财的力量是从神来的，以免这个人心高气傲，觉得你看我多么精明啊，我多么能干呢、我能够得货得财呀、当然不止做生意的学习的人，学习的力量，得文凭的力量，得工作的力量，专业工作的力量，各方面成就的力量，千万不要说你看这是我得来的，而要说这个力量是神给我的。那第九章讲到说这个敌人亚纳族的人是多么的强大，那我们人生的难处往往也是很大，但是神呢他帮助我们解决帮助我们把这些难处把这些敌人都在我们面前撵除。但是这里又说到一个你心里不可说，前面也是说因为我们的人心就是这个罪，前面说哎呦我心里说这财货是我的力量得的，这里说哎呦你看耶和华把我领到这里来是因我的义，这里说不是的，是因敌人的恶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神要是追究罪孽的话，谁能担当得起呢？就是神要是纠察每个人的里面，我们里面都有罪，都站不住，但站不住在神的面前。所以并不是因着我们的义，这里讲了好几次，而是因着仇敌的这个恶，敌人的恶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所以这里就回顾多次的这个悖逆，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以色列人用了两次说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我们也不要成为这样的百姓，就是神屡次的惹神发怒，就好像这个脖子就是顽梗的硬的应着景象的百姓。那这里就回顾到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百姓造金牛犊，把自己陷在这么大的这个罪里面惹神发怒，所以就一直把他们这个失败的历史给他们，以免他们心高气傲。所以这两章呢，第一个是回顾了以色列人的这个悖逆，回顾了神的信实，多次的恩典这个饶恕他们一直祝福他们。还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就是摩西两次的带导，一个就是百姓造金牛犊以后，摩西就这个多少节我看十八节，俯伏在神的面前四十天昼夜，没有吃饭喝水，禁食带祷。第二个地方在塔贝拉，神要领他们离开加底斯的时候，他们悖逆不愿意，所以神要来这个灭绝他们。那第二次摩西二十五节照旧服这个四十天，所以这个是领袖需要带领的，无论神交给你一个人还是一个小组，一个教会，一个国家，一个片区是什么样的规模，我们要有这样的摩西的心肠。所以一个领袖他不只是要去带领，要去教导，要去探访，要去有各样的聚会活动，他关键要有个带导的心。你的心里面因为主耶稣大祭司就是担罪的，所以我们也是相当于一个祭司，把神所交给我们的这些小羊要担在我们的肩上，所以要为他们来担罪，是替代性的，常常为他们来认罪。所以这个心肠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离牧者的心肠就差得很远，就是担罪、带罪和带祷。那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就讲到，我们不仅有这样的心肠，我们还学习摩西是怎么祷告的，要祷告在神的这个心坎上面。他就这里说要纪念你的约，不要纪念这些百姓的罪，也不要让仇敌开心了，要纪念这些百姓是你的产业。所以圣经里很多的带祷需要我们学习，摩西的祷告这个 叫什么以赛亚的祷告，尼希米的祷告，这些代祷为什么那么大有果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真的是摸着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代祷的，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传道书第三章讲到万事都有定时，这个在世俗上是对的，在属灵上也是有这个规律的。所以你现在处于人生的什么阶段，可能现在你就是在神拆毁你老我的时候，拆毁拆毁拆毁，好像一直神在拆毁你。哎，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在医治的时候，一直被医治被安慰被医治，或者被建造被建造被建造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现在属灵里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里面。金句第十一句是金句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在传道书里面金句不算太多，但是这里又算是一句金句。好，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21章讲到耶稣的复活。那么莫大拉的玛利亚呢，是埋葬耶稣以后最后走的，那现在又是最早来的，他对主的爱是非常深的。那彼得和约翰他们也一起去看啊。那他们俩性格不同，约翰是很谨慎的，所以他看了看没先进去，彼得就一下子先进去了。那他们看到这个裹头巾呢和裹尸布是分开卷好了放的，那么所以第一他不是偷的，因为偷的人他可以连整个尸体都会偷走，他不会的把他这个裹头巾不把裹尸布还把它解下来放啊。第二个呢，这个属灵的寓意就是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裹头巾裹尸布把它留在这个坟墓里，出来的死而复活的是一个新人。所以这个约翰看见了就信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白。那么他们两个就回去了，这个男的门徒，那么这个玛利亚就留下来了所以耶稣的显现第一个人是向一个妇女显现的，当时妇女是很没有地位的，所以耶稣就选择向玛利亚来显现，因为他留下来他爱的是很深，他虽然就是可能没有明白什么，因为他还在坐在这里来等在看，而且耶稣显现的时候他还没有认出他，但是他的爱深所以当耶稣来呼唤他名字的时候，在灵里面就有一个启示，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启示神就使他能够认出这个耶稣，能够认出耶稣。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妇女的灵性和弟兄的灵性，当然这个不是绝对性别化的，因为弟兄的灵性也是代表灵性的一个特质，妇女的灵性呢也是代表灵性的一个特质。一个人呢他其实两面都应该有才对，只是说弟兄和姐妹他往往容易偏向一边，弟兄代表信心的方面，所以他们容易看清楚属灵的事实，那姐妹是偏向爱心的一边，他们呢愿意为爱来付代价，所以呢这个情感这个爱心呢更能够夺神的心当然我们健全的这个灵性的两边都是要有的。所以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在历史上就是这么样的荣幸，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而且主耶稣差派他去告诉门徒告诉门徒，但是呢显然门徒并没有怎么太相信。那么耶稣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呢，是在主日的晚上，当天晚上，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所以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复活的身体我们可以大概的看到一点细节，第一它是不受这个物质或者空间限制的它不用开门就能进来，后面我们看到复活的身体还可以吃喝等这个荣耀的身体，但荣耀的身体又不是人用肉眼立刻就能看出来的，因为都是耶稣让他们看认出他，他们才认出他的所以这个门都关了也是有这个意义的，就是因着惧怕门关了，但是这个门不能够关住复活的主。那今天在疫情下面，其实外面的门我们很多的门也关了，但是复活的主在我们的里面显现是不被这个门所拘禁的这个门反而把我们跟主关在了里面，关在了一起那耶稣说你们受圣灵那我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那么使徒行传的地方好像圣灵才浇灌下来，那怎么这边呢又受圣灵，这两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那23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又赦免了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连带的，所以我就不讲解了好，那24节到29节就是这个多马的问题这个多马在历史上就是多疑的多马，这个多马呢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聚会缺席了。他的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不相信教会的见证，因为教会因为看见复活的主向他的这些弟兄姐妹对他做见证，但是他就不信。第二，他不信教会的见证。第三，他不能够凭信心，他只能够凭眼见。所以这是历来对这个多马的问题的这一个总结啊，我们要避免多马的问题。但是即使他有这么多的问题，耶稣也没有非常严厉的去批评他，而是反而是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啊。但是呢，耶稣同时确实指出说，那你是看见了才信的，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因为看见的机会是很少的。那耶稣本来显现就像这么有限的门徒啊，那么耶稣离开以后，任何人都再看不见了，所以以后的人全部都只能凭信心了。所以如果只要凭眼见的话，那后面的人就没有办法信了，所以要不凭眼见，只凭信心啊。30节后面再讲。21章就讲到像7个门徒显现了，在他们当时在又重操旧业了，撒网捕鱼了，但是耶稣给他们行的第一个，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复活以后跟他们同做的第一件事，和显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得人如鱼的这一个丰收的这个前景，就是让他们得人如鱼，告诉他们哪里有鱼下来。那个153条鱼呢，有一些人做了研究，说当时的这个耶稣的时代有153个国家，或者国家，或者有153种语言，就象征着这个153条鱼，就象征着列国列邦列民，就是所有全世界的神都要来丰富的来收割啊。是当时他有人是做这样一个研究，那么他们跟耶稣来一起来吃喝，这个也是预示着未来在荣耀中主要跟我们来一起吃喝满足。那么下面有大段的话，就是讲到三次问彼得爱主之心，三次的询问是要挽回彼得三次的不认主啊。这个特别在医治释放这方面的牧者就特别有感受啊，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开启，说到三次的挽回。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耶稣对他爱的挽回，第一个是信任。第一个是爱，就是问他爱不爱，你的内心还是爱主的吗？第二个就是，好，如果你说你爱主，那么我信任你，让你来喂养我的羊。所以就是立刻来给他使命。当知道彼得的内心已经是悔过了，而且是充满了对主的爱，那耶稣就告诉他，直接告诉他说，你怎么样来表达你对我的爱？那么就是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对主的爱，直接是在使命上面就把它体现了。所以常常就是我们也是引用这些的经文来对愿意服侍主的人来说，就是如果你爱神，你就要来服侍主的羊，服侍喂养主的小羊。那么后面还有一段的话呢，讲到彼得和约翰他们这个在世上的这个结局不同。在这里特别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并不说明主更爱谁，因为人之间呢，你看门徒之间难免要比较，在主耶稣复活以后，这还要比较说，那是不是他怎么样啊，那我怎么样啊，就是好像你对别人的命运充满了好奇哈。其实每个人有自己的命定，要忠于自己的那份呼召和命定，不要跟别人做比较。而且你像这两位大使徒，那约翰是最后年纪老迈，当然他受了很多的逼迫，年纪老迈他就是自己在去世了。那么彼得就是道定十字架为主殉道了。那你说谁更有福？是在世上看起来老善终的人有更有福，还是为主殉道的人更有福？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命运不要去比，因为这是神跟他这个人在灵里面，在永恒命定里面的约定这是他要回应神的一份。所以个人活出自己的命定和呼召就是最好的那我们最后回到20章30到31节，就说本书的目的不是流水账一样的记载耶稣所有的事情，只是要记载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确定耶稣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讲神，耶稣是神，而且要让你们信了这些就可以得生命，也就是与救恩有关的都够了，都写在这本书上了。好，那我们就结束约翰福音。约翰这个人是跟神有很深的关系的，他自己都说他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彼得这个公认的都说，哎，那他怎么样啊？就是那个你去问一问是谁要出卖他，你因为你是耶稣最贴心的门徒，他们做吃饭的时候他都是躺在耶稣怀里的。所以约翰写了5卷书，约翰福音是揭露讲耶稣的神性，是非常深最深刻的一本福音书。启示录当然是最深刻的奥秘，所以耶稣把他提到天上看到这个启示这个未来的场景。启示录约翰福音1、2、3都是讲的，总括就是讲的要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他是在爱的这个奥秘中间领受的最深的。他的其实也是就是，所以这个是对这约翰就是爱的使徒。所以我们在约翰的里面能够读到爱，能够读到合一的奥秘，能够读到内在的圣灵。好，我就分享这些，神祝福大家。